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谢谢也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色新闻。今天我要来分享一则张曼娟老师在她自己脸书写的文章，我看了是刚开始讶异，后来也觉得不意外啦哦，因为她最近好像就是喉咙痛啊，然后声音啊就是失声这样子哦。然后她说除了承蒙大家集气之外，他说有可能被医生吓到了，然后我就看下去说诶发生什么事哦。那曼娟老师说他在社区诊所看 A 医生，他人很和善亲切有耐心，病患都喜欢他。候诊区是人满为患的，隔壁诊间的 B 医生则门可罗雀。然后呢，他说星期六下午他就匆匆赶去诊所，只是想再领些药多吃几天。结果呢 ，A 医师是没有看诊，所以他就走进了 B 医师的诊间，就是不是他常常习惯看的那个医生了。然后这个 B 医师就知道说曼娟老师不是他的病人，就显得没什么耐心。然后呢，他就说：“我跟医生说了失声的情况，他说没什么严重的。”我说喉咙还会痛，他说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有人就会痛啊、晕啊、不舒服啊这样子。然后医生就问张曼娟老师说：“那你要不要换药？”然后他就很客气的用失声的声音问说：“请问的啊、哦，我不用模仿哈，请问会不会感觉疲倦或嗜睡？就是那个药这样，就是这个问题。”他说高潮出现了，就是唉。他说这个医生就用洪亮的声音说：“刚刚就跟你说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啊，你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没有副作用呢？问这问题不是废话吗？”好，因为老师是用文字表达，刚刚的情绪是我自己揣摩演出来的，那我不知道医生真实的状况是没有那么严重还是比我严重好几倍，就是可是你这个措辞就已经就显得不耐烦嘛，就说刚刚跟你说不一样啊，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你们副作用呢？问这问题不是废话吗 ？Oh my god！ 好，所以接下来张曼娟老师就说：“等一下，我听到了什么？废话，废话，废话！他说我说了废话，他可以说我又老又丑，可以说我又蠢又笨，但是我最痛恨废话，不说废话又不想听废话的就是我啊！好。”我个人觉得他踩到曼娟老师的雷了，因为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对吗？哦，然后他说他当下真的傻了，没想到看个医生会受到这样的诋毁。病患问医生药物可能有什么副作用，是这么严重的错误吗？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是火药味很浓的回答。离开诊间时，护士立刻跑出来跟我致歉，我只是轻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为什么门可罗雀了，我没换药，还是吃 A 医师的处方。然后原来疫苗惹怒我的话，就是说我说废话，我真的会生气哦。我跟你说啦，我认识的曼娟老师是非常的，怎么说，他是个温柔的人，而且对人也很好，很有礼貌。然后我觉得他的作品你们都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自己呢是非常有想法，但是他对人都是很和气的人。那但是我有感觉到曼娟老师的某一种底气，就是他是那种，就是你不要想欺负我，虽然我不会给你很难看，但是你不要欺负我，你知道吗？她是那种很坚强有韧性的女子，这样就是我个人认为也是属于就是不好惹的，就是你不要欺负她就对了啦。那我觉得曼娟老师这样写出来已经是很客气了，因为并没有说哪个社区、哪个诊所、哪个医生什么姓什么的医生，我觉得他也不是要大家去公审他或肉搜他，只是他写了一个自己这样看诊的经验哦。我看了心有戚戚焉呢，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 好，我们先来讲从医生护士的角度好了啦。我知道你们会碰到很多很鲁的人哦，就是可能一个问题问800遍。有时候我知道有些人的那个态度，真的我在后面我也是会翻白眼。我心里想说，他刚刚不是讲你有在听吗？这样。那我也知道，就是说医生护士每次都被关在小房间，然后一下就是坐在那边很久，然后进来又要回答同样的问题，或者是病患没有在听，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个坚持，或者是他隐瞒了某些症状没告诉你，这样子。我知道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医护人员他不是只是知识的或是技术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医心病哦。就医心病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更有耐心，然后你要更有同理心。为什么？因为你认为的司空见惯，可能是病患真的是天打雷劈，生平第一遭，而且他有可能就是家里的一个顶梁柱，他就是要照顾全家人的生活，他就是不能生病。或有些人像曼娟老师，他要去演讲，他的喉咙是失去声音，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医生不能拿你已经看过万次百万次的事情认为是常态，因为这个对每一个病人来说，他有可能都是很严重的第一次，或好啊，不是第一次第十次，但还是严重啊。那他关心自己的健康，那我觉得身为医生，因为你比人家多读了好几年的书，这个专业当然你们也付出很多。那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和和气气，我不要讲医生而已啦，好，这样讲也不对，我觉得听广播可能有医生也会听不下去。我觉得各个服务业也都是，如果医生你今天去一个餐厅，你要求服务生是要跟你笑笑的，是要跟你温柔的，然后你点错要换菜或者是什么不好吃我要退，哇这个不好意思的时候，你是趾高气扬还是对人家抱歉不好意思我麻烦你，诶对吗？好，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吧，某些行业啦，我们不是说医生都是这样，我是说某些行业里的某些人哦，还是会保有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傲气。那傲到某种程度，就是说问这什么问题，废话，这样。我觉得废话已经蛮难听了。什么叫废话？好，是就是不能问吗？啊，那所以这个情形，我觉得曼娟老师已经是非常的有风度了。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曼娟老师就是你知道喉咙不舒服，没有办法跟他对骂。我要去私底下问他，如果他喉咙是好的，他会不会吼他？你知道这种事情，我真的觉得医护人员真的不好意思。你们当初在决定做这行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有点心理准备，就是说你要面对的人是他已经身体不舒服的人。然后他会很迷惘，或者是他没有你认为的 common sense。 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不是学医大，我怎么会有任何 common sense 呢？那当然我知道有时候医生很受不了，就是说我都跟你讲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吃这个不要喝那个，你就是不听话，那你回来这样干嘛？我知道很多医生会生这种气。我觉得可能你也要想想你的行业，如果老是面对这么皮的人，你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治他，或者是平静的跟他说，而不要用不好的语气这样子啊。今天我们在讲这个，曼娟老师在脸书上发了一个就是某个医生不耐烦，然后难怪都没有人要去看他那边的诊。好，我还没有问过曼娟老师，我不晓得那个医生是不是男性哦。我觉得这个在男性的权威者身上比较容易看到，就是说当他如果刚好有一个人在跟他做比较，而他是就是输的就是那种落差很大，人家开外挂狂赢他，比如说人家那个一挂看诊哦，那个门口就是塞啊大排队啊，跟他看诊都没有人要来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羞辱感对这种大直男哦会是很严重的。然后你知道叫一个大直男去低声下气承认错并且愿意悔改哦，我觉得同一辈子有看得到那都不容易了啦，意思都是下辈子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些，当然有些女人也有可能，比如说女强人啊，或是她自视很高的人啊，我们讲这种人格特质，不要说大直男好了，就是有这种人格特质的人，她就觉得我就很棒啊，我就很厉害啊，怎样啊，你们都要听我的啊，烦不烦，讲几遍之类的这样啊。但她就忘记说她是要照顾别人的医生，她要去想每个人心情哦，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担心的问一下说这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 那你可能就要耐着心回答。但是不瞒你说，以前我们碰过一个小儿科医师，因为他名气很大，所以那刚好我们家也住附近，我们就会去看他，而且介绍我却是我一个另外一个当妈妈的朋友，就是他很细心，他很棒，他很权威，巴拉巴拉，那我就去了。去了呢，然后我就有几次有感受到，比如我们问一些问题，他就会不耐烦，或者是用问题回答你的问题。比如说，我记得豆豆小时候，他就是不太吃任何东西，他只吃白饭跟白面，菜也不吃，肉也不吃，你要给他各种，他白饭白面可能都要做两个小时，一直看着那碗饭，他可能在看那个饭会不会显灵，会不会跳起来跟他讲话。就是我们两个小一个小时已经吃完，他一个人会坐在那里看那碗白饭一个小时还是不吃。那他就长得瘦瘦小小的嘛，那妈妈当然会担心啊，你看别的孩子吃什么都吃得很香啊，然后我们换了各种东西啊，小孩爱吃的、啊、玉米吗，哦，还什么好吃的海带吗，什么的，不吃不吃不吃，就是不吃。然后那可能我也是问了好几次，就有一次我就问说，哎，那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医生就看着我说，他不回答我，他就用问题来回答我，他就说他有生病吗，然后我就愣住，我就说好像没有。那他看起来有不开心吗，我说好像没有。我心想你应该比较不开心，我说所以，他说所以啊，你们都不要太担心嘛，他现在不是健康好好的。那我就觉得说 OK, I see,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好好讲话吗，但也不行。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还有一种人医生最烦，叫什么，刚刚讲 不听话的病人医生会很烦。还有一种什么，像我们这种新手妈妈，你知道他就彻底，因为本来我不是说是我一个女生朋友介绍我去那个医生那边嘛，那个小儿科医生，后来他就跟我说我不去了。我说怎么了吗，他说他骂我。我说他骂你什么，他说因为我的朋友确实是个性比我更仔细的女生这样子。他说有一次问到烦了，那个医生直接就是骂他了，他说你们这些新手妈妈烦不烦，要我讲几遍，然后就骂人就对了。然后我朋友就被他羞辱到，就生气说再也不要去那一家这样子。你知道如果是不是碍于隐私的话，这样讲，假设我觉得看诊间可以搞个机器，好，那脸不要拍病人，拍医生，好，然后声音看是不是能经过变声，就是同样的问题，如果医生你已经觉得回答过100遍了，那你是不是在等候的外面的人，你都给他放一个影片，就是你自己先点看看你有哪些问题。因为你知道比如说耳鼻喉科看感冒，他就是看感冒嘛，看耳鼻喉嘛，有没有发炎嘛，有没有什么状况嘛。那你觉得每天进去的人会不会问的问题的重复雷同度会很高？一定会，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烦。那要改变这个方式，是不是就你门口就先弄一个，比如说 iPad 或者是荧幕，大家自己选。你今天想要问的问题是有一些就是 standard 的，就是标准的问题，你都已经问完，看完答案了。好，那你进去就问一些个别差异的问题。我觉得这样是不是能减轻一些医生或护士小姐的一个负担？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医生的态度哦，真的就决定，可能他那时候也是医生，也是被逼急，就开始觉得要赶客人这样子嘛。但是曼娟老师上他自己脸书上写的这个 B 医师，他已经没什么客人了，不是客人啊，病人，他已经没什么病人了，没有人要看他。你知道这个，我觉得有时候除了是态度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药给的准不准，下的好不好，或者这个不要去批评医生专不专业。哎，有时候你觉不觉得看医生是很需要缘分的？你不觉得有些也是很富有盛名的，但是他的药就是治不好你，然后有一些可能不见得那么有名，可是哎，对症下药，他很了解你。好，那其实不是我个人认为，比如说讲耳鼻喉科好了，感冒这样的事情哦，我想那个不正常的意外大概比例是很少的，大家都是很 average， 很这个类似的病症。好，那怎么去发现你个人的差异，然后可以用一些药让你的症状缓解呢？我觉得是多一份关心。哎，因为像那时候我记得我去看一个我们全家都很爱看的一个耳鼻喉科医师哦，他好像也是就是什么年度什么是百大名医当中的一个吧，就在新店这样子。 你知道他会，我就会跟他说，当然我觉得病人自己的自述也非常重要，就是感冒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说，哎，我有点偏头痛，就是自己你要把一些小细节说出来，这样子医生会更了解你，然后他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他就会就是也很小心的问我说，请问你这个偏头痛是因为感冒引起的还是每个月的周期？我这样被他一问，我就心里想说，哎，好像是哦，我说我回去观察看看。就后来呢，没错，就是像他讲可能是周期，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他老婆也是这样，就是有些女性是到周期前啊，每个月的周期前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偏头痛产生，所以他就会给我一些就是不只是感冒药，他可能会有一些偏头痛的药，但是他也说你也不要一有症状就吃，除非是你到这个比较难以忍受，或是你需要工作啊什么什么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个医生真的是好仔细，你知道他那个排挂号也是，我们每次都要提前挂号，然后到了以后还是会等这样。那但是我觉得因为人很多，然后他的态度很好，然后甚至挂号的护士小姐啊，还有药剂师什么，我都觉得大家都很忙，因为每次我们去有时候出国带药，那真是一大包，这样好像要吃到饱那个感觉，可是他们的态度真的都非常非常好。今天我们在讨论就是说在诊间哦，这个医生跟护士啊，医护人员的态度对病人有没有多一份关心跟耐心，我知道这很难，但是你想想哦，我觉得耐心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哦，就是它是出自于同理心嘛，就是我同理你可能不懂这件事情，还有我同理你现在的担忧，我同理你会怕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很需要帮助专业的这个帮助，所以我可以从 lesson one 教你，因为你可能真的读了医学院，你可能还是硕士博士等等，你是已经很高深了，但我们就是没有研究，所以才会拿着健保卡来看你，不是吗？我们如果是自己的医生，那就再见啦，我们自己医自己就好了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来求助专业的意思。然后所以他也让我想到选秀节目的评审哦，就是有些就是比较属于真正的是老师级的，他可能就是很循循善诱的老师，他可能觉得你真的没有唱得很好，但他也不会风度差到就呆按铃你下去吧，你还来唱歌啊，你怎么怎么样，你歌词也没背啊，你什么什么，就是你知道这个态度之间给人的那种感觉哦，是碰到狂风暴雨还是如沐春风哦，那个是真的差很多的。那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讲小确幸的时候，小确幸都可以让我们高兴一整天，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你真的很就是手足无措六神无主的时候，能够给你一些温柔的指引的人哦，你没有觉得你的人生就会往好的地方去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同理心会影响的这个层面真的很广，如果你影响的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心情又很好，他对他的员工，对他的下属，对他的观众或是学生，他也会很好啊，因为什么？因为他被温柔的对待嘛，你温柔的去对待一个人，有可能等同于你温柔的对待了10000个人100个人，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小看你的工作。我常常讲哦，出了家门就是什么江湖啊，江湖上怎么样，谁不戴个面具，那这个面具有时候你可以说它是伪善，但是它也是希望把温柔给你，或者是不希望有冲突。那很好玩的是，可能有时候是个人个性的差别，像我是一个讲话比较大声的人，有一次我跟朋友就是出去吃饭，然后就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有老花，然后那个我就要帮朋友的老公，他还没来，然后我朋友就说他不能吃牛，我说好，我帮他点猪肉，那个字很小嘛，那我就看一个猪我就点下去了，然后点就后来反正肉送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没有猪肉，然后那个服务生过来我就说，哎，不好意思，我刚刚是不是有点猪肉，那个女生就跟我说你没有点猪肉，我就愣住，我想不对啊，我刚刚明明有按下去一个猪什么啊，他就默默从比较低的桌子抬起来一盘肉说你点的是猪颈肉，然后我就下意识马上一个反应就说猪颈肉不是猪肉吗，哎，不好意思，可能我形象太凶了，所以我朋友就认为我要吵架，他说好了，不要吵架不要吵架，我说啊，我没有要吵架啊，我只是反问说猪颈肉不是猪肉吗， 然后呢，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地下街道，然后会要上去地面的时候，会有那个手扶梯嘛。就有一次，就有一对姐妹的话，就站在那个手扶梯的正入口，你懂吗？那只有一个人能上去空间，他们两个人就堵住了，他们就正在看说我要上去这个口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是堵在那个手扶梯口，我就说 Excuse me， 我就大声了一点，然后我儿子就从后面抓我，哎，妈，你不要那么凶，我说。啊！我说 Excuse me， 哎，好，可是你那口气是不是要吵架？我说我没有要吵架，我只是要让他们听到，因为上面又是马路，很吵，所以我就讲了大声音，我说 Excuse me， 就是请他们让一下的意思。可是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会觉得我讲话就是要吵架呢？那我要检讨一下，是不是我语气的问题？所以你看哦，有时候或许是有误会的，哦，我们再把它想的有5%的容错，好不好？有可能是这个医生他，但是他的措辞就说人家讲废话了嘛。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我没有要跟人家冲突，我只是说猪颈肉不是猪肉吗？就是一个反问，可能我旁边朋友就会毛都竖起来，就是想说你是要吵架，哦，我说我没有要吵架，我只是好奇说猪颈肉不是猪肉吗？OK fine， 希望大家都能和颜悦色，把温柔留给别人。谢谢你的收听哦，拜拜。就爱点你 UFO。